二路元帅陶三春会战江宁王李博，眼看不是对手，要命丧沙场。就在这阵，冯茂夫妻和高君宝赶到来打接应。冯茂问高贤弟啊，那员女将是谁？高君宝说是二路元帅陶王妃，不知敌将是谁这么猛。咱们三个人从两军阵前中间冲过去，先到宋营队前招呼一声，然后我去战敌将。艾银平说高少爷，我刚到宋营寸功未立，不好意思进城，让我打这阵吧。哎呀我的贤嫂，你体弱力薄能行吗？银平笑笑，贤弟看不起我吗？今天我露两手叫你瞧瞧，你们哥俩给我站脚助威，看我如何胜敌将。好了，贤嫂多加注意。冯茂说哎，银平啊，你能打胜更好，打不过我上前给你帮忙。银平笑了笑，跳下战马，重新整鞍颤交环，收拾利索，飞身上马，抬腿摘下绣绒大刀，刀短一扫马后丘，这匹马四蹄蹬开始飞奔疆场。艾银平人急马快，很快冲开阵脚，来到疆场，削尖剪凳，凳带绷凳绳，战马咯噔停住了。陶元帅，请你下来休息片刻，民女去战敌将。艾银平声音不大，清脆悦耳。陶三春闻听，转忧为喜，正盼有人打接应，急忙带马闪在一旁，擦擦汗水，闪目观看。哟，来了员女将，开始以为是刘金定呢，细看呢不对，这女将比金定个子矮，人又单薄，长得可温柔典雅。陶三春暗想，哪来这么个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，到疆场不是找死吗？陶三春刚想过问，高君宝在一旁喊上了，陶元帅请回来，让艾小姐打一阵。陶王妃点点头，冲银平笑笑，哎呀，谢谢姑娘帮忙，叫我喘口气儿，刀枪无眼，你可小心了。说完学马归队，艾银平点点头，催马来到江宁王的对面，扣住马镫，抬头看看敌将通明受死。啊，江宁王正打着兴起，见陶三春被人叫走了，眼前出现个年轻的美人，他愣在这儿，书中交代论模样，艾银平是上中等人，今天和那几位女将比呢，可成了绝代佳人了。因为美与丑是相对而言，人与人比较看有丑俊之分，陶三春虽然是个女将，长个男子相，赵美如和李秀英是半老徐娘过景了。那100个女兵啊，都是陶光妃府里头干粗活的仆人，一个个精通拳脚，体格灵便，嗓门挺大，什么模样啊？都这模样，年方28，身高体大，体格魁梧，好似夜叉，青色卷帕，压住无法，上卡金箍，鬓插红花，绑身套袄，肥肥大大，腰系板带，碎头搭了鹿皮战裙，上镶狗牙，青色中襟，香袖团花，两只大脚，178，黑红脸膛，精神焕发，动拍钢刀，左右手枪，凝眉瞪目，把人下杀，浑身是胆，疆场厮杀，随是女流，男子也怕他。这100个女兵往那一站呢、啊，不是说别人呢、啊，于洪手下的小老道吓得直躲呀，所以银平往这些人面前一站，成了果色天姿的美人了。江宁王李博生性好色，见着女人就走不动道，今天见着银平啊，眼珠了定住了，就好像丹伏天的蚊子往肉里叮。他心里琢磨，哎呀，这哪是凡间女子，分明是嫦娥降世，仙女临凡。看着他二目发直，咧着嘴傻笑，艾银平被看得粉面通红，厉声喝道，敌将通明。艾银平使了挺大劲儿， 李伯听着呢像唱歌一样，连忙回答，俺江宁王李伯，你是何人？我乃爱德宽之女，叫爱银平。
哦，爱德宽，哎呀，这个名字好熟啊。
爱银平说，对，当初我父野保唐王官拜督察使。
哦，本王知道了，你是老齐王李景达的儿媳妇，你的丈夫李宝辉，
不过他死了，你是双居，对不对呀？艾银平小脸通红，点头说道，正是。
哎呀呀，说起来咱是一家人呐、我和李景达你的老公公论弟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，按辈儿论，我是你叔叔，你是我的侄儿媳妇。
李家媳妇怎么保送了？
哎，快跟本王回营去吧，不久你的公爹家粮运草也到前敌助阵，难道你是当儿媳妇的还要和公爹交手吗？
艾金平说，江宁王，你久在朝外，不知朝中之事。唐朝皇帝沉溺酒色，寻欢作乐，不理朝政，天尽于洪残言，连年交战，忠良被害。常言道，君不正臣投外国，父不正子奔他乡，故此奴家投送讨伐昏君，我的爹爹被贬出朝是这么回事情。我和少奇王李宝辉虽然成亲，实际是同床异梦，他死后我离开李家，遵父母之命，将终身托于宋将冯茂。我和李家乃脉络之人，现在我已经保了宋朝真主了，别的就不用说了。
小姐，谁是真主，哪个是假主？哼，谁对我好就是真天子。唐朝皇帝是我的侄子，他给我王位，我就给他卖命。所以说你父亲被贬出朝不要紧，回去我跟皇上说一说，保奏你父亲官复原职，有本王在这，绝不会叫你父女吃亏。另外你婚后丧偶，年轻守寡，哎，太冷静喽，应该改嫁。不过
干嘛要嫁给宋将，他们被困寿州遭难，生死未卜，你干嘛吃这个亏呀？
不如你给本王做个小妾，虽然你是我的侄媳妇，哎，甭管那些个了啊！这要是到了我的府里，保你吃尽穿绝，享受人间乐趣，嘿嘿，你看如何呀？
哟，江宁王，给我住口！我已将终身许给宋营干将，不许你胡说八道。
哎，
许给谁不行啊？
别假装正经了，待我把你生擒活捉，不怕你不从本王。他二人言罢语绝，就要交战。
李伯认为女人没什么能耐，我一举兵刃就把她吓死，所以没舍得真打。怎么他想娶艾银平当他的小妾呢？故此用烈炎苗冲着艾银平虚晃一招，唰扎了过去。艾银平见烈炎苗分量沉重，知道李博是员猛将，对这样人碰力气自己准输，怎么办？他急忙用个巧劲儿，用刀头往上一挑，回头刚想进招，哪知道李博手疾眼快，手腕子一方个，用烈炎苗的剑翅嘎啷一声，把艾银平的袖中刀给挂住，可把艾小姐吓坏了。兵刃被人挂住了，想往回夺吧，那哪夺得回来呀？李伯力气多大呀，只要李伯一用力，自己的大刀就得出手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第一招就得输吗？姑娘急中生智，故意的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她这一惊叫倒把李伯吓一跳。
啊，怎么把你伤着了？
他一边说着松开了绣绒刀，收招观看。就在这个功夫，艾银平急忙抽刀换式，来个凤凰单斩翅，唰啦奔着李伯就是一刀。这一刀来得太突然了，把李伯吓得 左梗长头好不容易闪开，心想哎呀，这个丫头外柔内刚，刀法太快，身体灵便，不可轻敌呀、啊！嗨，看招！就这样，一男一女疆场交战。再说宋太祖赵匡胤，他在城头上方才给陶三春关闭料阵，此刻陶三春退下来，换了一个女将，他又瞧见来了高君宝和冯茂，龙颜大悦，军中擂鼓助威，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嚯，军威大振呐！高君宝和冯茂来到宋军队前，见过陶三春，诉说离别之情。陶王妃看见冯茂回来了，万分高兴，同时替艾延平担心，怕他不是李博对手。这阵儿，艾延平和李博打上几个回合，艾小姐知道硬拼是赢不了，只能智取，怎么能胜下呢？艾延平心里着急啊，我刚到疆场，我得露两手，叫他们瞧一瞧我不含糊。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就在这阵烈焰苗的苗杆和刀头嘡啷碰到一起了。艾延平故意哎呀一声，左膀子耷拉下来，单手提刀，一手捂着膀子，哎呦，疼死我了。随后削尖挑凳是拨马败走。书中交代那个意思是膀子被震坏了，其实是假的，这战马跑呢也是假跑，干嘛呀？要败中取胜。李博是义勇之夫，以为艾银平真的受伤了，推一马就追，很快追个马头掀为马尾，抬腿挂上烈焰苗，探身躯身被绑，干嘛呀？要用爪子抓艾银平。他想走马活擒，哪知道就往他一扑身，抓空了。就在这伸手的时候，艾银平的战马一打横，和李博马打对头。李博打个愣神，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艾银平的绣绒大刀高高举起，使出全身力往下就劈，只听得咔咔砍上了。砍上李博了没有？砍什么了？别着急呀、啊！方才艾银平动作太快了，李博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大刀一落，这小子很灵，急忙双脚甩蹬，滚鞍落马，扑通摔在地上。他躲过去了，他的战马没躲过去，正砍在马脖子上。这一刀的劲儿太大了，把马脖子砍下四分之三。只连点骨头和筋，艾银平急忙抽回大刀，再看这批独角兽血流如注，不大的功夫躺在地下蹬着腿儿了，可把李博疼坏了，杀马比杀他还厉害呢。他站起身来，抽出腰刀来战艾银平，就在要拼命的时候，猛听得远处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鸣金锣响，哪响锣呀？南唐队伍妖道于洪见李博没有坐骑，身为大将无坐骑，如蛇双腿，那女将诡计多端，再要交战九死一生，急忙叫军卒鸣金收兵。锣声一响，李博如梦方醒，哎呀，刚才我是鬼迷心窍啊，想得个娇娘，这哪是娇娘啊，是要命的阎王啊，我没有战马，别打了，急忙捡起兵刃，大骂不止，跑回南唐军队。艾延平刚想追赶，陶三春也是军卒鸣金，能战败李博功劳够大的了，冯茂啊，快把艾小姐请回来，可别累着。哎，好啦，冯茂找回艾延平，快见见，这是陶元帅。艾延平挂好兵刃，擦擦汗水，想要下马施礼，陶王妃急忙拦住，哎呀，艾小姐辛苦了，刚才多亏你救了本帅，不然本帅要做外乡鬼，你又胜了李博，首功一件，进城后奏明圣上，定会重重封赏。全劳元帅提拔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进城一叙。就这么，宋兵打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进了寿州。大家来到帅府，陶王妃领众将
到堂上去交旨，冯茂把艾银平领到耳房，贤妻呀，你在这等着，我进去见圣驾。哎，你可记住了啊，倘若我被皇上杀了，你可别哭别着急，赶紧离开寿州回家孝敬二老。就这句话，艾银平吓坏了。
哎呀，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？
哎呀，啥叫丧气话呀？
临阵休妻有杀头之罪，你不懂吗？啊，对呀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？我们刚成亲，你要出了危险，妾身可怎么活呀？要不咱们别进去了，远遁他乡，务能为业，多好啊。
说完掉下眼泪。
王茂，哎，
我还没死，你哭什么？我呀是拿话试探你的心，看你心疼我不。
哎呀，你又开玩笑。
哎，不是开玩笑，我也是担心呐。不过你到寿州立了大功，也许蒋公折罪，等着我啊。
嗯，好，你快去快回来。
黄茂出来见着高君宝，贤弟啊，一会儿你皇就要杀我，你可得给我求情啊。求情倒行了，我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我没请来刘金定，我还怕我舅舅杀我呢。
那不要紧的，你保我再保你呀，
咱俩这么办，这鱼帮水，水帮鱼，多好啊。好，走。两人来到大堂上，正中间的龙墩上坐着赵匡胤，左右是陶三春和高怀亮相陪，两个人给元帅施礼以毕，随后冯茂和高君宝来见圣驾。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赵匡胤没理高君宝，看见冯茂满面带笑，小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。哎呀，小爱卿，自那日你护送失守信闯重围，听说你受了伤，朕十分惦念，不知这些日子爱卿身落何处，你的伤口可痊愈了吗？
叫万岁挂心了，我中了于洪的五毒梅花针，想往回杀，杀不进去了，万般无奈跑到荒郊，在观音庙前失去知觉，多亏艾银平小姐治伤，现在伤口全好了。伤好之后，艾银平要到宋营去，他的父亲也同意叫他送我穿过敌营。在花间谷又遇上高君宝将军，高君宝将军被花间玉抓住，艾银平把他救下来，事后又到前敌战败李伯。冯茂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赵匡胤听罢，脸上泛起红光。哎呀，冯将军，你逢凶化吉，真有造化呀，又烧冤女将，功劳非小，今天艾小姐战败李伯，功高盖世，哎呀，朕要封赏与他。
万岁先别封。嗯，冯茂心的话，封不封是小事，免去我收妻之罪就行，趁着皇上高兴，我呀快说实话吧，别撒谎了。
臣子有罪，请万岁开恩。
扑通又跪下了。赵匡胤吓一跳，小爱卿何罪之有？冯茂就把招亲的事一五一十实言相告。赵匡胤听罢放声大笑。冯茂，你请来艾小姐战败李伯，可以讲功不过朕不怪，赐给你玉佩一双，给你们小夫妻贺喜，快请艾小姐觐见，谢万岁。冯茂高高兴兴出去，看着艾银平乐，哎，万岁赦免了，快走，咱们进来吧。就这么小夫妻二次见驾。赵匡胤以及众将一看艾银平大家闺秀，举止稳重，又懂礼节，长得又俊，真替冯家父子高兴。随后艾银平见过公父冯景川，这边事儿处理完了，赵匡胤这才想到高君宝。高君宝
在，朕命你去请刘金定，你请来没有？
没有。
没请来，你为何回寿州？哼，当初是怎么讲的？请来人讲功不过，请不来杀一个二罪归。
皇舅，
我虽然没请来刘小姐，可我请来艾小姐到前厅立功，她战败李伯，可以讲功比过呀。赵匡胤还没等说话，艾银平打岔了：“
万岁，小女子多嘴，我可不敢和金定师妹相比。金定是金子，我是黄铜，她是美玉，我是顽石。论本事，虽然是一时之徒，可有天壤之别。论韬略，金定有诸葛武侯之风，江上太公之本事，妾身我胸无点墨，心中没数，是个村姑。我师父在山上告诉过我，说我师妹够帅才，我够小卒，将来叫我听金定的话，在他手下听差，才能飞黄腾达，名垂族伯。我师父又说，于洪祸国殃民，所以叫金定扶宋族，战于洪。还是应该请金定，请万岁三思。
艾银平这番话，众人从心往外佩服，这姑娘太好了。常言说，人才人高，自尊自贵呀。艾银平拿人之长比己之短，可见心胸宽阔，为人忠厚。他捧着刘金定，丝毫不损坏自己，反而叫人尊敬。
赵匡胤说：“艾小姐过谦了，你能战败花监狱，救下高君宝，战李伯，救了陶元帅，武功高超啊，是我宋朝不可多得的大将。不久再请来刘金定，你们姐妹共到营中听差，以图大业。高君宝，你请来艾小姐立下功劳，免去死罪，但是还得去请刘金定，再请不来怎么办？”
这
冯茂过来了：“万岁，您别着急，等明天或者过两天，我和君宝一块儿到双祖山，凭我三寸不烂舌，两行黄板牙，准能请出刘小姐。
好，有冯将军出头，事情准能办成。你们夫妻立下大功，朕设摆酒宴为你们庆贺。”
霎时间，厨下酒宴齐备，君臣共同畅饮。三更后，才各自回营，给冯茂和艾延平安排寝帐。一夜无事，到了次日清晨，陶三春升座大帐，齐军过卯，发放军情，刚想商量如何开仗，蓝旗官进来报告。启禀元帅，得知南城外来了员老将，自报叫李锦达，要求见艾小姐。
是。陶三春问艾银平：“艾小姐，你可认识李景达吗？”
艾银平的脸腾就红了，
心想：“李景达是我前夫的父亲，官拜齐王，他找我干什么？是不是成亲要寒碜我呀？我见是不见？我去看看他说些什么。”想着说：“元帅，李景达和小女子有亲戚，我去见一见。”
我听说李景达可是唐朝官员，不可不防，可带队出城。
不不不，我一人便可。
冯茂心里明白，没好事，齐王来了怎么办？别人不去，我去。因为啊，艾银平我顾虑，生怕叫人知道自己是双居嫁过来的，不愿意带队，他自己出去。
冯茂呢，随后也坠出来，
就这么来到了南城外。往对面一看，只见远处有一匹昏红马，马上坐着齐王李景达，没有顶盔挂甲，头戴风帽，身穿斗篷，肋下挎剑，一兵一卒美带，是便衣威服。
艾银平一看，心肠软了，催马来到切近：“老人家身体可好？银平有礼了。”
李景达说：“孩子，你干嘛躲我这么远呢？
我来不是和你打仗来了，是看看你。
我送粮草到前敌，方知你在宋营。你在我儿子身旁待一天，也是我儿媳妇。怎奈我儿寿禄太短，夭亡下世，可怜你少年居霜，为父于心不忍。听说你要改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老夫不怪。只是你走之后，你婆母想儿子死媳妇，每天哭哭啼啼的，把一双眼睛啊都哭瞎了，叫我找你。孩子，
无论如何你跟我回家看看你的婆婆，免得她日思夜想，肝肠寸断。
说到这儿，林警察眼圈发红，艾银平被说得泪水模糊，心里难过。我在李家半年，没什么好处，也没什么不好。李光辉不走正道，可是老人待我挺好，按理说应该回去，可是现在不行。两军对垒，各为其主，妄说老人家是我银平无福，落得这般光景，被事所迫，保了大宋，许给冯将军。事到如今，我是冯家人，不能跟您回去了，请您回去之后，在我婆婆面前替我问好。李景达闻听，收住眼泪。孩子，你的心就这么狠吗？看着你婆婆哭死，老夫亲自来，你都不赏脸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实难从命。
哎，没有梧桐树，引不进凤凰来。儿子没了，媳妇也是假的呀。说完，掩面痛哭。
艾银平更难过了。连连相劝，老人家身体保重，不要悲哀。
李景达捂着脸哭着，他那匹马却往前凑合，离银平越来越近，相隔只有几尺远了。李景达伸手偷偷在怀中啊掏出个小包，这个小包是用薄绫子包的，能有蛋黄大小。艾银平没看见，李景达手里攥着个小包，嘴里说着：“银平啊，你还是跟我走吧，老人家我实难从命。哎，你要不走，我也不活了。”
说着，李景达一转身，把这包药就放到了左手里，伸右手，擦啦，抽出宝剑往项上一搭，干嘛呢？要抹脖子。其实啊，他是吓唬人的。银平不知道，急忙上前阻拦。他一探身，哎呀，老人家，你不能急着短剑，老人家，你住手！他这一探身，李景达抬左手，把那小包冲着银平的脸面唰就打过去了，啪，正打在银平的脸上，这个小包当时就破了，扑出来一股粉末，像石灰面一样四下飞扬，当时迷住艾银平的眼睛。艾银平吓得战马倒退两步，用手去揉，不揉还好，这一揉啊，哎呀，两只眼睛疼痛难忍，像针扎了一样，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也！”是翻身落马。